田涛。华为作为一家国际化公司，与其他国际化企业相比，您认为华为现在还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约翰·萨福克。与其他国际公司相比，他们的董事会更加国际化。华为董事会成员都是我们的中方同事，我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但与英特尔、IBM 或微软等公司相比，甚至与医药公司和汽车公司相比较，不论是从国籍还是行业的角度来说，这些国际公司的董事都会更加多元化。华为董事会成员都是华为员工，他们都来自电信行业。许多国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可能有律师，可能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他们能从不同角度分析公司动态。这只是华为与其他国际公司在董事会组成上的明显不同之处，并不是说哪一种更好，只是各有不同。因此，华为需要自己做出决策，是否需要转变以采取不同商业模式。这种转变会变得更好，还是只是变得不同？如果只是变得不同，就没有改变的意义了。这种改变必须驱使公司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并不是在此提倡董事会吸纳更多的外国成员。我思考的问题是，这种转变是否能切实促进华为的发展？如果不能，那就不要改变。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是更好还是不同？第二个区别是，当华为与这些业务遍布全球100或150个国家的国际公司进行比较时，这些公司的本地高管，包括在美国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和在中国公司工作的中国人，他们具备更好的管理不同国家员工的技能。如果将华为在全球各地的中国高管与其他国际公司的高管进行比较，他们不太具备管理具有不同国籍、宗教和文化背景员工的能力。我在 IBM 看到一名法国人可以管理来自南美洲的高管，其他国际公司的高管在面对不同国家的员工时更具管理技能和处理经验。我举个例子，当你去地区部出差时，有时会看到这种情况。如果正在召开一个会议，那么主要与会者一定都是中国员工，其他员工则没有参加。因为中国员工在一起时可以讲中文，他们会觉得更加自在，有种文化亲切感，而不会在会议中加入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华为在各个国家对拥有不同国籍员工的团队尚未形成固定的管理方式，这样有一个负面的影响。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时和工作过程中发现，华为对待中国员工更加严厉，对待外籍员工却没那么严厉。所以我在出差过程中的确发现了一些懈怠的外籍员工，工作不努力，不到位。华为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些低绩效的外籍员工，但是在管理低绩效的中国员工方面却完全没有困难。田涛，我听说华为的外籍员工离职率是比较高的，不知道您了不了解这个情况？从您的角度来判断，这样高的离职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文化差异，还是管理风格的问题，或是待遇问题？约翰·萨福克。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外籍员工的离职率的确非常高，一会儿我再具体讲讲这方面。第二，我们的本地化率也非常高，我们在全球本地员工的比例是 73%。这个数据其实具有误导性。在世界各地出差的时候，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的办公室。我问道，这个办公室有多少法国员工，有多少德国员工，或者有多少美国员工？他们会告诉我 70% 甚至 75%， 但是我看到的全是中国面孔，而法国人、德国人或墨西哥人的数量并不多，我只看到了中国人。因为实际上我们雇佣的很多本地员工都是法籍华人、德籍华人和墨西哥籍华人。当你提到法国或者德国员工的离职率时，说的是非华裔法国人或非华裔德国人。离职率高的原因是融入问题，这其实是个管理上的问题，即管理者如何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如何让每个人都能融入这个团队。因此第一个问题是融入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有些外籍员工怀着错误的希望加入华为。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感觉有些外籍员工加入华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有关华为的媒体报道，认为华为处在困境之中，备受媒体指责，华为需要外国人。他们带着这种想法来到华为工作，认为华为急需雇佣员工，所以华为会礼遇他们。但是我们并没有急着招人，他们本以为华为会礼遇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华为来说极其重要。而华为原本以为这些外籍员工会努力工作，所以这就是华为与外籍员工之间的期望不对等。我认为第三个问题在于职业操守。我 30% 的时间都在总部工作，我观察到中方员工与许多外籍员工的职业操守很不一样。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各个地区部，中国员工对于他一天工作了多长时间，一周工作了多少天都没有概念。他们不认为每天下午五点或者六点就要下班回家。只要有任务，中国员工一定会工作到任务完成才离开。即使节假日或周末需要加班加点，中国员工也毫无怨言。但是西方文化不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本周是英国的法定节假日，而我还要工作。我想要带上尽量多的华为全球安全人员访问罗马尼亚。有些人打电话和我说，这是英国的法定节假日，我不想上班。有些人认为，华为是一家国际化公司，不管是不是法定节假日，他都应该去上班。而有些人会说，不行，法定节假日我不上班。我觉得外籍员工的职业操守与中国员工不同，他们有时不是很适应中国员工的职业操守。外籍员工不习惯于只要有需要就必须在任何时间都工作的方式。很多外籍员工能适应，但是有些不行。华为主要由中国员工组成，外籍员工即使是当地人也只占很少一部分。有些外籍员工不适应是因为职业操守不同，还有部分原因是外籍员工和华为的期望不对等。外籍员工认为华为急需招人，但实际上华为并没有那么急切。所有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外籍员工的高离职率。我不认为高离职率是薪酬问题造成的，这不是钱的问题。田涛，这三年来，华为对您来说还有哪些吸引力？还有哪些是您不能适应的呢？约翰·萨福克，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简单一些。在工作方面，我对华为没什么担心的。任总和董事会都给予了我充分的自由，政策、程序或者体制上，我都不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很欣赏华为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客户的关注。我也是个很关注客户的人，所以我认为这点非常好。华为的流程非常系统化，我也是个注重流程的人。我知道流程很枯燥，但是我喜欢流程。华为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华为非常有耐心。我们不认为美国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要够耐心，努力就可以解决。华为的文化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态度非常好。田涛，华为只成立了20多年，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全球领导企业之一。华为过去的竞争对手，例如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和曾经的摩托罗拉，他们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您认为华为成功的要素是什么？那些西方公司衰落的原因又是什么？约翰·萨福克，这个问题很好，谢谢。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一家公司有多长的历史，曾经多么辉煌，这些都不能保证你永不衰落。如果你搜索一下美国道琼斯指数中覆盖的上市公司，以及美国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时上市的公司，就会发现只有一家公司坚持到了今天，那就是通用电气。其他美国公司全都失败了。公司成立时间越长，越容易自满，思想上也日趋保守，处理客户问题时也难以变通，愈加注重利润而不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我认为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许多公司的失败和衰落。我认为华为成功的原因有许多。首先，我们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我们能赚钱，非常好，我们也想赚钱，但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如何赚取利润，而是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客户不会来对华为说，我们需要你们的老技术，这样华为就不能持续发展了。客户同我们合作，是因为他们需要最前沿的思想和尖端发明，而华为则努力创新，为客户提供竞争优势。其他公司很少能这么做。我认为任总是非常明智的，他说，如果华为想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就必须采用全球最佳实践和流程，真正理解如何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这是非常明智的策略。我知道许多西方公司是如何运作的，而华为的运作方式更加成熟。当我们向客户展示华为在安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们毫无保留。客户说，我们知道其他公司的做法，但是华为的方式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熟。